Unit 6. Passage 1.
谢谢您，周行长。我注意到你们在2004年已经提出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但这些年来贸易顺差仍然突飞猛进，这会导致哪些问题？对这个问题您有什么对策？国家外汇管理局已经缩减短期外债，国家正在组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行长能否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也注意到香港提出资金自由流通的200多个建议中，有80多个是关于金融的。请问今年之内有哪些可以付诸实施的？
首先，我前一段时间已经说到，中央银行有若干个手段来压延市场上过多的流动性，包括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以及其他一些手段，我们还会继续使用。至于进出口贸易不平衡，贸易顺差还在继续扩大，首先取决于国内需求的大小和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的大小，它决定了进出口的增长速度。进口和出口其实两个都是在增长的，就像两个人赛跑，看谁跑得更快一些。有助于出口增长的因素，比如说国内新的投资形成了新生产能力，还有外商直接投资也十分踊跃，不断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正如薄部长所说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全球信息化的发展使得信息非常灵敏，出口厂商很容易捕捉到全球的机会。现在流行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就是描述这种现象。包括服务业，现在外包也越来越多。有助于中国进口增长的因素，比如说汇率的调整。另外，中国也进口了比较多的原材料。在中国出口方面，我们也面临着成本逐渐上升、劳动工资的提高、社会保障的完善等，这些因素都在综合影响着进出口平衡。综合下来的结果，当前还存在贸易不平衡的趋势，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慢慢加以调节和解决。从中国政府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政策来讲，前不久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这个问题做了说明。首先，最重要的是，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最有效的手段是实行经济结构性调整政策。首先是扩大内需，其中特别是扩大消费内需和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将来内需有很大增长空间的重要环节。此外，结构性调整政策还包括扩大进口，这需要解除一些政策上的障碍。此外，还包括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到外面去投资建厂。但经济结构性调整政策出效果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但它是非常重要的，是为主的政策。作为辅助性政策，汇率政策作为价格杠杆也能起到一定作用，能够调节进出口之间的平衡。另外，就是外汇管理可以配合上面提到的结构性政策和汇率政策来进行转变。 比如给对外投资提供方便，经常项目用汇提供方便。刚才香港记者提到缩减短期外债的问题，现在借短期外债的必要性已经不大，主要是过去有些体制方面的限制，导致外资银行和外商投资企业借的短期外债比较多，现在在这方面的需求已经不太必要了，所以要收缩一下。上面这些做法都有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三个监管机构，银行、证券和保险方面，都对如何更好地发挥内地和香港金融之间的合作，提出了一些政策和考虑。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讲，我们在一月份发布了将进一步扩大香港人民币业务，具体是指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这项工作正在紧密准备之中，估计较快可以出台。
请问周行长，在市场上有些企业可能会有各种不良记录，比如环保不达标。日前，人民银行把这些不良记录都纳入到企业诚信数据库。如果企业再向银行申请贷款，有可能通不过审核。类似这样的金融服务，央行还做了哪些？金融在支持三农方面还有哪些考虑？
央行的金融服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您刚才谈到的诚信服务就是中央银行服务的一个内容。中央银行提供服务的有支付清算系统，凡是跨银行的支付一般都是靠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系统来提供清算。现在支付清算系统的大额系统每天大约有50万笔交易，总交易金额是10000亿人民币左右，可见这项金融服务很重要。在小额系统中也有很多服务品种，其中一项和大家比较密切的就是银行卡跨行交易。通过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相互合作，提供了跨行交易的清算服务和其他服务，包括对信用卡的标准、互联互通、支付保障的服务。中央银行提供的另外一个服务是印钞造币。大家手里用的纸币、硬币都是要制造的，这里面要进行一版一版的更新，要防伪，同时还要反假币。钞票还要有运输、保管，哪个地方有需要，哪个地方可以提取，哪个地方有残旧币，哪个地方要回收销毁。还有就是反洗钱服务，这不是一个正面服务，但是为了保证金融稳定，主要是防止社会上出现不良现象，防止走私、贩毒、贪污受贿、金融诈骗、逃税漏税等。此外，人民银行的金融服务还有一项叫代理国库，国库的收入支出都由人民银行代理，这些服务大家一般不太容易看得到，因为大家打交道的都是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但正是中央银行这些背后的服务才保证了国民经济健康有效的发展。央行广义的金融服务可以把金融市场的建设放在里面，金融市场 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建立的。人民银行在金融市场方面主要负责银行间市场的发展和自律完善，其中包括资金的拆借市场、债券市场，也包括其他一些产品市场，还有外汇市场。大家都知道有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还有黄金市场，这些市场也可以理解成是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的一种服务。提到为三农服务，中央银行在本届政府和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一起做了几件事儿，也还有几件事儿没有做完，正在推进。第一，和银监会共同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并取得一定进展，使得农村信用社贷款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第二，要完善农民在贷款时抵押担保的做法。过去存在着抵押难、担保难的问题，目前还在探索进行小额贷款，现在叫微小贷款。第三，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农业问题上提到，经过试点以后，要大力推进发展农业保险。第四，关于邮政储蓄的改革。过去邮政储蓄对农村提供了很好的支付方面的服务，但是吸收的存款有时候不能回流到农村进行使用。邮政储蓄改革中有一部分内容包括在金融改革中，通过邮政储蓄改革，将来能使邮政系统，特别是邮政系统吸收的存款，能够更好的为三农服务。第五，今年要开展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包括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革，今后还要择机上市。这个改革会加强对县域经济和三农的服务。此外，有两件事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一个是对三农贷款，即农村信用社和其他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市场化方面的改革；二是通过央行实行差别准备金率，对农村信用社给予正向鼓励，提升他们的贷款能力。前面提到的一二三四五都已经起步了，但推进程度不一样，今年以及今后还要进一步向前推进，这是我们在三农方面的想法。我想问周行长，二月末全球股市同时出现大跌，很多人感觉是上海市场引起了这次调整，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怎么分析全球包括中国一直在波动的市场？在全球股市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中国金融市场包括股市需要什么样的改善？关于股市变化，通常有不同的原因，有时是市场自身的原因，有时可能是由于宏观经济方面出了问题，有时也可能是微观方面，比如说某几间公司出了问题，这有多种可能性。对于前不久发生的股市价格波动的问题，我看外界不管是媒体也好，经济学家也好，市场人士也好，都有很多的评论。我个人觉得 这还不是宏观层面的问题，应该不会造成重大的趋势性变化。这次股市波动在全球都有一定的相互关联影响，这说明全球化在逐步进展。过去中国认为自己的市场是一个相对比较小型的市场，也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比较幼年的市场，或者说是在转轨经济中逐步发展的新兴市场。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股市波动相互之间关联密切，这也说明中国的市场还需要加速发展。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进一步把资本市场建设得更好、更快、更加国际化。这样，不管是外部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我们对外部的影响，就会使大家感觉是在大致相近的条件和规律下运作，就能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同时也应该看到，市场总是在不断调整、不断变化的，市场不会像池塘里的静水，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波涛存在。关于流动性过剩问题，流动性偏多是全球的现象，中国也存在流动性偏多的问题。美国财政赤字那么大，他那的流动性也很丰富。因此，资金面上的宽松是全球一体化之下相互影响的现象。宏观调控当局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做好自己的工作。对于过剩的流动性，应该采取稳健的、适当收缩的政策。从分析角度也要分析得更透一些，不见得流动性过剩会直接对某一个或者某一天的资产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产生直接冲击和影响。要看到市场是非常复杂的，波动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